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对多家转到柬埔寨向美出口的这个中国商品的公司呢处以罚款。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讨论禁用中国制造无人机。北京连线，香港危机未平，北京角色和立场备受瞩目。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美中峰会前习近平访问平壤，朝鲜这张牌有多重。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开始竞选连任的造势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参加集会，宣布开始连任竞选。2016年，佛罗里达是摇摆州之一，该州选民呢支持帮助他在低迷的民调中反败为胜。特朗普重温了上一次他竞选总统的口号，他说这次人民参加的运动，人民相信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关怀自己的公民。特朗普总统提到了经济和边境安全以及贸易关税等议题。北京星期三一改近几个星期对美国的好勇斗狠，誓言要跟美国打到底的强硬姿态，对华盛顿摆出了令人惊讶的柔和身段。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习近平主席将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特朗普总统会晤，并对两位领导人会晤达成成果的前景发表了明确的乐观看法，称北京与华盛顿交往40年来的经验表明，双方会谈达成积极成果总是可能的。北京的宣传变脸受到国际媒体的注意，也受到中国网民的嘲笑。美国驻金边大使馆一位官员6月19号表示，美国对通过一个在柬埔寨的中国拥有的经济特区向美国转道出口中国商品的几家公司实施了罚款。这几家公司的做法呢，是为了规避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惩罚性关税。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大使馆发言人阿伦德·茨瓦特耶斯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证实，美国国土安全部检查并对一些公司将商品转到柬埔寨躲避美国关税进行罚款。不过他没有点名啊，这家公司的名称，会有多少家公司，罚款的具体数额以及涉及什么样的货物。报道表示，越南海关这个月早些时候也表示，发现了许多出口商呢非法将中国商品贴上越南制造标签的案件，以躲避美中贸易战所加征的关税。美国议员和学者呼吁，继华为之后，美国有必要同样以国家安全为依据禁止中国生产的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0号发表一份备忘录，敦促美国提高无人机生产能力。6月18号在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有议员询问美国是否应该效仿对华为的禁令，禁止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售无人机。美国对中国无人机感到担忧的原因之一是，无人机可能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云端技术传送到中国政府可以获取的服务器上。市场分析认为，中国深圳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全球市场份额可能超过了70%，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占80%。香港逃犯条例修法危机中，林郑月娥政府威信扫地，香港公民社会在世人面前彰显团结勇敢精神。有关专家说，事件过后，香港可能出现相对稳定期，北京支持的港府不大可能再度轻易刺激港民，唯有从长计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18号再度就逃犯条例修法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道歉后，民阵和香港民主党表示，他们代表百万民众提出的5项诉求，即追究开枪、撤回条例、撤销暴动、不做检控、林郑下台，都没有得到满足。民政等团体呢，很可能继续抗争，即使没有频繁的大游行，常态抗争自然不会减少。苹果日报说，恶法不撤回，我们不收获。今年22岁的黄之锋呢， 曾任香港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的召集人，是香港2012年7月反国民教育洗脑运动的灵魂人物，也是2014年9月底爆发的为期79天的这个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的主要学生领袖之一，是年轻一代民主抗争的封面人物。黄之锋因2014年10月25号到26号雨伞革命旺角清场期间的和平抗争活动而遭判刑。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加洛6月19号在香港采访了2天前刚刚出狱的香港民主自觉派政党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
200万香港人参加大游行，敦促特首必须撤回引渡恶法，同时不要再对抗议者定性为暴动，不要再检控活动人士逮捕我们。但是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北京的木偶特首林郑月娥无视我们的声音，对公众只说道歉，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我们的罢工，特别是我们接受了雨伞运动的一个教训。5年前我们说我们会回来，我们现在回来了。
我能问你，你是否担忧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你预计将会是哪些呢？
这实际上取决于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在日本几天后举行的 G20 峰会。我相信林郑月娥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政治包袱。
你怎么看这些抗议？200万人上街是否代表拒绝接受北京的影响呢？
香港不仅是一个金融城市，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抗议城市之一。香港是个仅有70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但是当200万人加入游行上街，北京需要对此付出代价。一整代香港市民被北京转化为异议人士。
国际社会的目光倾向于关注其他事情，你们在未来需要从国际社会得到些什么？
在中国模式的兴起和习近平强硬政策下，我希望世界人民和各国领导人，他们应当聚焦香港，应当认识到香港是一个民众可以为自由而战，可以向中国施压的地方。他们，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全球的普世价值。
The leaders of China should learn the universal value around the world.
连日来呢，因香港修订这个逃犯条例争议而引发的这个百万港人抗议，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方面在香港的这场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所采取的立场呢，也格外令人注目。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个逃犯条例修订这个程序呢，目前已经被宣布无限期的暂停了。那么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抗议声浪中也改变了她原来坚持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是暴动的这样一个说法，并且两次公开道歉。那么现在北京官方的态度是什么？立场有没有改变呢？
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啊，这个修订工作呢引发了香港民众两次反中大游行，人数呢创造了历史记录。中国官媒的宣传呢是避免提到香港发生的两次大游行啊，并且全力删除网络上的视频和照片，强调修例有民意基础。那么最近几天呢，中国官媒的报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称香港各界理解和支持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那么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都表示，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指示香港修例，不过呢，中央政府对此是全力支持。中国官方和媒体称，香港发生的示威有外部势力支持，是一种暴动啊。那么然而，中国官方却没有指出具体有哪些外部势力参与的这个证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呢，明天就要去平壤访问。并且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商定在日本 G20 峰会上会晤。此前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特朗普将与习近平提出香港人权问题。 香港的游行呢也受到了特朗普的关注。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对于特朗普关于香港的表态予以正面回应，他还表示对于真心关心这个中国的外国人士持开放态度，同时呢坚决反对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试图干涉中国内政。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表态。
如果有个别人个别势力抱着先入为主的一些偏见，甚至一些不怀好意的一些政治目的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我们是坚决反对。
是
特朗普总统明确地说过一句话，香港发生的事情他相信这是中国的事情，他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特区政府能够自己处理好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态度还是可取的。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啊，已经对示威者道歉，但是没有表示要撤回修订法案，也没有直接回应反对人士提出的他引咎辞职的要求。香港警务处长卢伟聪回应称，只有五个人涉及暴动罪。那么至于香港事件将如何发展落幕，观察人士认为，北京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许波，
香港这个危机所产生的这个震撼，以及北京高层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这个作用，有关各方又有什么反应？香港危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会不会重蹈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这样一个覆辙呢？
香港的民众呢担心修订逃犯条例将损害香港司法的独立地位，进而削弱一国两制。香港民众呢担心还有这个，如果条例通过，可能会像大陆人一样因言获罪。而商界则担心财产不保。几年前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引发舆论哗然。有评论称，香港富商李嘉诚具有春江水暖虾先知的先知先觉。中国官媒呢否认修订逃犯条例是中国高层的授意。纽约时报指林郑月娥把立法的责任归咎于自己，没有提及北京对他的支持，以免得罪任命他的中国领导人。林郑月娥究竟是自行提出修例惹起公愤呢，还是贯彻中央意图奉命行事？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有评论指出，香港回归后虽有一国两制的基本法，但事实上由北京指定的特首很多情况下不过是中央政府在港府中的一个傀儡。资深媒体人、独立作家戴晴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林郑月娥是个工具，许多事情他无法自作主张。戴晴表示，目前港人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应该保持冷静，汲取六四事件的教训。他还表示呢，这个北京领导人的一贯行事这个作风呢是很强硬，那么这次能做出这样的一些这个改变或者让步呢，也是不容易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戴晴的评论。
他做这个工具呢，实际上他的态度的反复都不证明他自己真的怎么认为，而是他完全看这边的决策，而这边的决策是犹豫不决的。究竟是要用比较开明的温和的态度来对待香港民意的表达，还是呢要那我们就强硬再比如说六四那再重复一遍，用死多少人不在乎什么换多少年的稳定。第一把手来讲，已经是他按他那劲头是吧，已经是他能做到的很不容易的地方了。而在这种所谓的外事领域，这绝对不是李克强和汪洋他们的风格呀。但是在这个里边，他们呢是不能表现的，比如说像当年赵紫阳表现的那个样子。我特别希望香港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那么这时候停一步，看看他们还怎么样和美国的关系、和俄国的关系、和北韩的关系，看看整个的局势放在一起考虑，然后再决定下面怎么再争取自己应该得的权利。
上周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因为当时美国国会重提有关香港自治状况和香港关税地位的立法，并将人权和香港特殊地位挂钩。那么在下周的 G20 峰会上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不会讨论香港问题，对香港危机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值得关注。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 我们的话题是美中峰会之前呢，习近平访问平壤，朝鲜这张牌有多重？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时，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我们在当时美中贸易战的时候，正当战争被击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预定呢双方在 G20 大阪峰会上举行峰会，解决迫在眉睫的贸易战升级危机。此前一天，北京宣布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显然呢，习近平打算增加与特朗普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此之前，习近平还访问了俄罗斯和中亚。那么，习近平为美中峰会准备了多少牌？金正恩这张牌，习近平如何才能拿到？对于特朗普来说，朝鲜这张牌究竟有多重？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主播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呢在电话上约定，双方将在 G20 大阪峰会上举行峰会。那么相信啊，美中两国乃至世界商界和金融界都松了一口气。那么此前呢，中方一直端着架子不肯明确表态。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邓宇文先生啊，目前正值美中贸易战紧要关头，那么您预计双方不断强硬的立场会有松动的迹象吗？这个双方尤其是中国有让步的余地吗？
昨天这个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从中方公布的电话来看，似乎还是有一些自说自话的这个味道啊，自说自话的味道。但是既然两国通了电话的话，我认为就是说至少朝这个重启贸易谈判走了接近了一步。从中方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未接触这个通话，其实这个 G20 会议见面是做了准备的，包括这个外部的援助。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最近连续到俄国到那个中亚参加了上合组织的参加了亚洲会议。这其实就是一个为外部的支援。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这个也川普也最近也到那个日本、欧洲、英国和法国转了一圈，他也是寻找盟友。也就是说双方都有所准备，就是这个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旦这个谈判破裂的话呢，他有一个争取国际支援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如果谈判不破裂的话，这个就是说在 G20 会议上见面的话，他也有一个这个争取这个各自的所谓的盟友的支援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最近我们讲昨天这个前天这个宣布这个习近平要访问朝鲜了，那么这应该可以看到是这个中国打出的这个第二张牌。如果说这个俄国和中亚的这个访问是第一张牌的嘛，那么朝鲜应该算是第二张牌啊。 我觉得这个谈判的这个最后谈判是否这个会重启谈判的话，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啊。从这个通话来看，这个习近平和通话来看，这个语气来说是还是比较强硬的。我特别注意到一个词，就是说两国这个说是经贸谈判团的沟通，没有说用这个重启谈判这个词，
嗯，
也说两国这个谈判团的进行沟通。那么这个沟通，当然我们从特朗普发布的推文来看，他说是谈判啊，所以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这个沟通的意思到底是谈判呢，还是就是说仅仅两国就是双方之间这个表达一下各自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两者都有，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表达观点的同时，这个感觉到双方都还这个不错的话，那么有可能重启谈判。如果说表达观点的话，还是各说各话，这个话题双大，这个离题八万里的话，那可能就是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就很少。但总而言之的话，这个 G20 会议双方能够见面，为这个缓和这个双方这个剑拔弩张的地位，这个局面来说，应该说是有所帮助的。
嗯，
觉得我就谈这么多。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啊，他在出席 G20 峰会会晤特朗普之前，刚才邓先生也提到，他频频出访，包括去俄罗斯、去中亚，马上呢又要去朝鲜，明天。那么显然呢，他是要在会晤特朗普之前能拿到尽可能多的讨价还价的牌。那我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现在看来，您的判断啊，现在看来习近平他拿到了多少牌呢？
刚才玉文已经提到的这些牌，就是俄罗斯的支持、中亚的支持，即将访问朝鲜也有某种朝鲜的支持，这些牌呢已经都拿到了。这个而且呢，到日本去访问，就是参加大阪会议，虽然不是正式的对日访问，这个也是某种拉近中日关系的一种这个途径。这些呢也都是习近平在争取的。那么要看明天他访问朝鲜之后能不能拿到更进一步的牌，就是特朗普特别期待的，比方说朝鲜能够放松他自己的这个某种强硬的态度，然后呢对美国的这个要求，朝鲜去种要求，能够给出某种积极的回应。如果朝鲜方面给出这样的回应呢，那等于说习近平就拿到了一个更大的牌，那这要看明天访问的结果。那么还有另外的牌，实际上这个习近平不仅在刚才说到的那些地区拿牌，其实他也在美国拿牌。
嗯，
美国比方说这个沃尔玛这个牵头的150个商会、600多家企业给总统这个写信，说是这个关税对他们有多大的损失，供应链不可能一下子这个拿到自己手里，这个需要时间。另外呢，这个整个关税的上涨都要由美国的企业来承担，美国的家庭可能要承担很多的这个支出。
嗯，
这些呢都是习近平的这个在美国做的一些工作，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努力，比方说川普现在已经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任期的竞选了，这个竞选一旦开始，这个他可能估计川普在这个方面可能更急迫。所以呢，中方的这个中美首脑的通话，中方一向说是应美国方面之约通话，这个是不是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但中方公布出来的这个说法是这样子，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朗普很急于要达成某种协议，所以这些个势头他已经在中方的宣传策略上也好，这个实际步骤上也好，都已经做足了。另外，我也注意到中美双方的刚才玉文提到的那个协商。事实上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协商本身可能包括大阪会议的这个双方议程的各种安排，可能也包括是否重启。我相信这个在大阪会晤之后，双方一定会真正的开始重启谈判，而不是谈崩。这次大阪会议是不会有更不好的结果的，一定是向良性发展的一个结果。
那么美国国务卿，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曾经表示，如果有这个 G20 峰会上这个有美中峰会，当然就是在他在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前蓬佩奥说的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会有美中峰会的话，那么特朗普将向习近平提出香港问题。我来请教邓先生啊，据您判断，特朗普他会这样做吗？
我觉得在现在香港两次百万镇中大游这个反送中大游行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来，国际舆论非常关键的情况，特朗普应该会提出来。如果说特朗普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香港这个问题吧，其实对香港对美国来说他也是一张牌，那么他肯定会提出来。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像陆康所说的，是说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问，还是一个恶意的提问的问题。现在这里但是我这个这点呢现在没法判断，因为特朗普这他这个问题上，我估计他可能会抨击博尔顿的，他国安顾问博尔顿的一些建议啊，能不能采纳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如果讲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比如讲就是刚才伟东讲的，如果说朝鲜对美国某种积极的回应的话了，那么特朗普有可能只是一个例行例行的一种就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问。如果说是朝鲜这方面没有带给他好消息，或者说在特朗普看来带给的是坏消息，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我觉得美国就可能会在G20会议上拿香港做文章。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白宫呢，他为特西峰会发表的这个声明提到，双方将讨论与贸易谈判相关的所有话题、所有问题，以及区域安全问题，可完全没有提到香港议题。那我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特朗普会跟习近平提出这个很棘手的这样一个问题吗？
有可能提，但是是一个温和的提。就像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的，他相信双方能够把这个事情，中国可以把这事情处理好，内部处理好。这个特朗普明显的摆出一个我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跟蓬佩奥国务卿的态度完全不同。而且这个他跟蓬佩奥、彭斯，这些个主要的这个内阁成员，态度不同，已经自上任以来就这样。把这个很多这个更为极端的这个右翼的人士在团队里边开除出去，也不是一例两例了。他从来不为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团队或者是助手团队那些个相对右翼的特别强势的保守自由主义人士提出对中国人权呐、等等这些问题提出的各种看法，他都从来不背书的，一次都不背书。所以这次蓬佩奥这个这样讲了之后，他的总统是否给他去背书，这个是很成疑问的。而且前一段时间，中国等于把美国国务卿封杀了，再也不邀请他来中国，而且这个对他做了某些丧心病狂的某些这样的描述。所以呢，等于说中美之间正式的外交渠道都被封杀了，只剩下贸易谈判。那么如果这次这个蓬佩奥出现在大阪，习也可能甚至不跟他握手啊，或者这种可能性都会出现。习等于鼓励美国总统不理他自己的国务卿。希望他能在至少如果有第二任连任的时候把这个国务卿给换掉，这样的意图都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很怀疑特朗普会像蓬佩奥讲的那样跟习近平提出香港问题，但是会提，比方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方面处理好香港问题，因为我们在那儿有70,000多美国人，有我们的利益，这个希望中国给予保护。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恳求和协商的一个角度，希望中国对香港的这个问题能够妥善处理，仅此而已。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是 Chris 的黄，他说访问朝鲜这张牌呢，比放反美电影、出白皮书要来得靠谱一些。目前中国能打疼美国的，一是增收关税，二是减少进口美国农产品，和朝鲜联手是第三张牌。不过中国要担家门口放核弹的危险，利弊各半，属权宜之计。中国的打应该是为了和了之后中朝一拍两散。卢卢易他说，如果按正常的逻辑推理， G20 川习会之前，习近平应该要做三件事。第一是及时化解香港矛盾，第二是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释放合作的诚意，第三是释放被中共绑架的三名加拿大人。这样做的目的是向西方国家释放善意，也是给川普制造一个让步的理由。可习不但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反而呢朝着反方向跑，访朝必无好事。那么看来我们 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非常关注这个习近平对朝鲜的访问，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就在美中两国元首确认举行峰会的前一天，中国宣布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朝鲜这件事呢，本身固然重要，但外界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一次访问的这个时机，也就是 G20 美中峰会前一个星期。我来请教邓先生啊，有人说啊，从这次访问的实际来看，习近平会晤金正恩就不仅仅是中朝两国之间的事，而是涉及到美中朝三边的这样一个关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三当然是有地缘这个政治意义的啊，但是我首先要强调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访问，就好像中国外交部说的，不要进行过多的解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今年来中国四次了啊，今年又是所谓的这个中朝70周年的这个东西，那么习近平这还一度礼去一度朝鲜访问，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关系。这是一个说，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谈到这个话题，就从实质来看，它又是一种不正常的访问。我倒不认为它是一个仓促，就突然之间决定的。我觉得它是至少是在中美谈判破裂，这个五就也是五月初或者更早是要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如果是你们仓促决定的话，它有存在这两个困难，一个是安保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这个中朝之间的这个协商的主题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朝鲜是在接待这个外宾的时候，都是喜欢搞一些非常奢华的，比如说团体操等等啊，这个东西练起来也是要时间的啊，所以讲这个这不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决定，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时机。宣布了，但确确实实是有一个微妙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考量在内，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 G20 会议，中方其实早就决定要跟川普要谈，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用啊？就是回到我们刚才前面的话的，怎么来用好中方的牌？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个就是中方自然而然想到朝鲜是一个牌。那朝鲜是一个牌，那么这个朝鲜这个牌呢，中方肯定是希望呢，朝鲜还是，因为按照中方的一贯态度来看，他也不希望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那么的这个在美朝谈判破裂的时候啊，如果说是要中方要营造一个好的这个中美谈判的氛围的话，或者说要习近平也做一点让步的话了，那么他就可能会敦促朝鲜啊。你这个最好还是回应一下美方的要求啊，至少是说把这个第三度这个美朝首脑会谈给他再谈一次，如果这样的话了，那么川普这方面会觉得就是说中国又帮了我一次忙了，那我自然在贸易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要给中方这个卖一点面子，否则的话，这个。也这个不符合这种大国之间的这种往来的这种规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方会把朝鲜作为一张牌来用，但是中方肯定是两手准备的，也就是说如果美方就是说在中美贸易谈判或者在其他方面还步步紧逼中国的话了，那么中方也会动用这个朝鲜这张牌。动用这张牌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也就是说在朝核问题方面，一方面中方会尊重这个美朝首脑即时会谈，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对这个朝核问，就是说对朝核问题的这个朝方的这个所谓的契合决定，偏上朝方的这个契合决定啊，偏上朝方的这个契合决定，另一方面呢进一步加强和朝鲜的这种紧密联系。退一步来说，就是说即使朝鲜的核武器打不到美国的话，只要朝鲜保留核武器，只要朝鲜这个政权存在本身，它就是对美国的一最大威胁。所以说它会从第二个角度来说，加强中美之间的这个政治联系啊，重新恢复过去的这种同盟关系。因此来说，从这两个方面可以，就是说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可以震慑美国。
那么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对朝鲜的访问呢，可以说可能是一次回访，因为金正恩他毕竟呢，他已经到过去一年多来呢，他到中国去了四次了。可是金正恩多次访问中国呢，基本上都是非正式访问。 是沿着过去传统的这个党际外交的那样一个路子，而这一次习近平的回访呢，却是国事访问。请教这个李先生啊，有人说国事访问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朝鲜，北京寻求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外交，而不是传统的中朝友谊，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这次访问超出了两国关系的范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李先生？
我同意这个刚才你提到的有人分析。
嗯。
这个刚才玉文这个说到的那些个重点，我也都同意。我要强调的是，朝鲜始终是中国手里的一张牌。
嗯。
这张牌什么时候打？这个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中国一直在跟美国之间在较劲的过程当中，拿捏的一个分寸。前一段你刚才提到金正恩来了四次，那个期间呢，曾经有很多外电的报道，中国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说，似乎习应该去访问朝鲜了。因为金正恩已经来了四次了嘛，但习一直不吭声，也不去。偏偏处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刻，他要去了，而且大阪峰会之前这个他要去了。这个牌应该说中方拿捏的是非常精准的。而且这个举动一发出，他就等于调来了美国的一个积极态度，马上就美国特朗普就要求通电话了，按照中方的说法。
嗯，
这个第一步已经取得了在中方看来的一个积极成果。那么刚才你提到变成国事访问，金正恩来都是某种党际关系的，这个原来是事实。那么现在提升为这个国事访问之后，如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评论所言，变成了一个从一个党际关系变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甚至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安排。国事访问其实从地缘政治变成全球安排是一个跨越性的一步，就是说把朝鲜这张牌由原来的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问题，中国呢在亚洲亚太事务上起某种主导作用的这样的角色，把朝鲜拉到了全球事务当中，这个也是朝鲜所期待的。那么朝鲜怎么来这个看待中国把它当成牌来打，那我们后面再说。那么现在把朝鲜提升到一个全球事务而且中美这个较量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筹码的这个地步上，这个是美国给出的机会。因为特朗普上台以来就积极的要跟朝鲜领导人见面，等于把它从一个区域的而且不是亚洲是东北亚这个小地方的一个敏感问题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而且多次这个碰壁，最后也没有谈成，不欢而散。那么现在中国也把它拉到一个全球范围内，跟成了把朝鲜问题变成了中美之间和全球事务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筹码。这个我觉得特朗普从一开始，两年以前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失误的，应该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这种甚至打击的措施，但是他不这样做。那么现在朝鲜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拥大国而自重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所谓党纪还是这个，我觉得这两点都有，它不纯粹是国际这个国与国的访问，因为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说这次这个安排还是这个中国的中联部在安排，不是外交部主导。我们看新闻发布会也是中联部的安排这个活动。另外从这个习近平这个在朝鲜发表的文章来看，就在朝鲜媒体发表的文章来看，他还是强调的是两个这个党际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当然也有国家关系了，所以这他不纯粹是一个所谓国与国的关系这个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这次呢还有一个问题，你要看习近平的动作，他要不要去上这个志愿军的墓去献花，去致哀。如果有这个高调的这个举动的话，那等于也在提醒美国，当年这个韩战或者说这个朝鲜战争期间，中美之间至少是在中国看来打成平手，在中国对外宣传上说打胜了美国，战胜了美国。那么如果他宣示这样的举动，又一边跟朝鲜作为国家关系谈半岛无核化的问题，给美国关注的问题提供一些个积极的支持，同时呢又去志愿军那儿去献花，去高调的宣示我们中美之间曾经有这样一段过往的历史，给这个大阪峰会做某种铺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两手牌他都要打，既跟美国之间显示对抗到底的决心，同时呢又说我们可以把朝鲜当成一个筹码来做这谈。
嗯， 那么根据这个双方预定的这个双方预定的访问议程，一个唯一公开的议程就是习近平和金正恩要去参拜所谓中朝友谊纪念塔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个中朝友谊纪念塔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中国志愿军的一个纪念碑，是不是这样？
我不能完全确认，应该有这个含义在里边。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继续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两段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首先是Starry Night， 他说习近平现在打俄罗斯朝鲜牌已经失去了和特朗普讨价还价的作用，放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也许是比较厉害的一手，但是到了现在，面对华为受制、香港大游行的接连负面冲击，估计和特朗普总统会面时呢，只能接受美方条件。按前几天黄奇帆发表的《中国如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将成为世界强国奠定基础，中共呢可能会在三零上做出让步，强拆强。他说贸易协议不可能达成，习近平不可能因为经济而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访问朝鲜呢就是为了抱团取暖，所谓的筹码仅仅是为了顺利的参加 G20 而已。那么看起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显然对于习近平打朝鲜牌呢，完全是负面看法，认为根本就没有用。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点评一下，看看真的朝鲜这张牌一点价值都没有，或者说呢，原来打还有用，现在打就晚了，一点价值都没有吗？首先，
首先我说一下，我刚才听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话了，我觉得他的话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啊。为什么讲他自相矛盾的？第一，他讲这个中国不大可能这个达成贸易协议；另外一方面又会接受王岐帆的所三零的这个让步，这个都是这个话就是本身就是很矛盾的这个话。至于说是打朝鲜牌这个有不有用的问题，他认为说是没有，是说如果算去年打的这个牌的话，就作用更大。其实去年他中国就打了这个牌，那么今年再打了这个，我们觉得我就认为呢是依然是还是有用的。为什么呀？因为对于这个特朗普本人来说，他要第二轮要当选顺利当选的，无论他是否能够当这个就是当选第二轮总统，或者他当选之后要树立这个外交政治的话，朝鲜是依然是一张有效的这个牌啊，对他来说是。依然是一个有效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他跟美国其他的鹰派还是不一样。刚才伟忠也讲了，就是说特朗普有自己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总统的一个特别的考量，这个考量是其他美国鹰派所不具备的。以印度来说，他会重视朝鲜这张牌，会跟金正恩达成这个交易的。我们看到他之前他说这个金正恩给他来封信，他也把他高兴的要命的这个样子。这就第二度经济，就第二度这个我们讲核内会谈破裂之后，我们也没有看到今年这个特朗普本人对今年有多么大的这个抨击啊。按照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性格的话，他之前应该是会一连串抨击这个今年，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还是期待第三度会谈。所以说正是因为中方看到了这一点啊，会谁打朝鲜牌。另外从美国的盟友来看，他会有敦促。因为为什么讲这样的呢？韩国和日本呢，他知道朝鲜打不到美国，但是朝鲜是完全可以打到韩国，完全可以打到日本的啊。那么这方面呢嘛，日本和美国呢会这个日本韩国会尊重美国跟朝鲜这个达成这个交易，所以说在这方面都是这个中方可以利用的一个空间。
好的，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难道朝鲜这张牌真的就一点价值没有吗？
这张牌对中美之间有相当高的价值，不是一点价值没有，是个高分值的牌。这个属于这个朝鲜这张牌在中美之间，属于那个打扑克那个二，像是混这一类的，次于小王。这个绝不是一点价值没有，而且这个中国在这个方向上拿捏的，在总体上比川普好。这个在这件事情，这个所以这张牌的价值如果发挥的好的话，对促进中美关系，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双方板起脸来这个叫板的时候都有用。所以这个中方才老是努力的跟朝鲜拉近关系。当然从这个更大的政治层面上，我们觉得东朝鲜和西朝鲜彼此走近，对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对中国的未来的这个人权建设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嗯，
这个我们这个潜台词里边都包含这样的含义的。但从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角度上看，这张牌对中国的分量远远这个高于其他的牌。
嗯，那么习近平显然呢，他需要朝鲜这张牌来跟特朗普讨价还价，但是金正恩呢，他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我来请教邓先生啊，金正恩他会甘愿成为习近平手中的牌吗？
肯定不愿意。所以我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如果说这种访问是中美谈判破裂的时候敲定的话呢，那另外有这种可能是这个金正恩身体就来的这个时候访问这个朝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六月底啊，这个特朗普要访问这个韩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需要拉一个对冲来，那么这个中国习近平访问朝鲜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冲的一个手段，所以不排除也是就是这个时段访问这个朝鲜也是朝鲜金正恩这个提出来的。那么在具体的谈判过程中，金正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话，跟他的这个父辈或者跟他的祖辈一样，他都不甘心就是说被中国摆布啊，被中国摆布。那么他现在被中国摆，就是说这种状况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他的主观动机来看是不甘愿摆布。那么从他的客观这个能力来说，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过去这个他祖父金日成的时候，他可以利用这个中苏之间的矛盾在两边游刃有余，那么他现在也可以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呢在两边游刃有余。所以从金正恩这个角度来看，中方到底就是说在核问题上到底到什么地步，这很不确定的。我们讲的是，如果中方其实从在核问题上是一直是希望从前几年看，至少从在习近平实质是要真心希望这个朝鲜能够契合的，但是我们讲金正恩一直没有契合，而且是顶着中国的压力把这个核武器的试验给搞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如果说中国拉朝鲜作为一张牌会损害朝鲜的利益，或者说这个利益损害的很大，而中方又不能这个中方的补偿不是很对等的话了，习近平那金正恩肯定是不干的。
好了，那关键呢，看起来是双方利益这个勾兑，能不能拿到这张牌，关键是中朝双方利益如何来勾兑。我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习近平他如何才能拿到朝鲜这张牌呢？
那首先要看金正恩到底要什么。他要的东西其实在河内这个朝美峰会和之前的这个峰会上都已经这个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你让我彻底，他口头上说我可以彻底无核化，但是呢需要很长时间。川普还出来给他背书过，就说看样子朝鲜契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现在开始了就很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态度吧。这个朝鲜呢就是用一个长期拖延的方式最终保留核武器，然后呢又要某种程度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开放，市场开放的这样的好处。那么这个好处呢，首先中国可以给，因为中国是近邻，只要你在经济上采取一些积极动作，然后核武器试验放下，但是契合可以慢慢来，就满足了朝鲜的要求。那么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整的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只要你经济上愿意这样做，他四次来中国，中间包括到中国各个地方去考察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做法，金正恩还是这个睁大了眼睛看到了很多东西，而且表示赞赏，愿意回去做一些事情。那么河内峰会谈崩之后，他处决了朝鲜这个负责谈判的那些代表。你可以看出这个其实他对这个美朝之间峰会谈崩是非常恼火的，他特别期待跟美国之间达成一个川普刚才已经描述过的那样一个长期协议，就经济上你支持我也不再制裁我，我承诺彻底契合，但是要给我很长的时间。这个协议恰恰是金正恩需要的，那么如果能够达成，对朝鲜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好处，中国也在帮助这样做。那么刚才我也提到，朝鲜实际上在挟大国自重，不光是挟美中两个大国，还挟俄罗斯，挟三个大国自重， 然后跟中国也游刃有余，跟俄罗斯游刃有余，跟美国也游刃有余。那么中国呢，也跟朝鲜之间也是互各取所需。那么朝鲜表现出某种软化的态度，对中美之间，美国会赞赏中国又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对中国也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这个牌实际上是在互相拿，双方都可以拿到，而唯一这个现在拿到的一纸空文，连空文都没有拿到的是川普总统。那么不知道在中国这个跟朝鲜之间重新这样勾兑之后，在大阪川普会给中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对这个也是表示期待的。至少要求中国和朝鲜在政治制度方面要有所放松。我知道川普从来不提这个事儿，但是如果川普能够提出这类问题，那么等于美国才抓住了这个牌的实质。东北亚问题的核心不是核武器问题，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如果这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它拥核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好，
而不是简单弃核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两段网评。首先是李仲啊，他说习通过朝鲜问题找和美国说话的机会，以求台阶缓解压力的可能性很大。通过近期的香港问题可以看出，习短期内完成国内收缩的可能性不高，需要时间韬光养晦。另外一位是 Nexi 田。他说习匆忙跑去朝鲜呢，显然是要给美国打朝鲜牌，美国很可能已经有了预判，会让习近平赤裸裸的朝鲜牌失去筹码的这个意义。那么果然是这样哈，即使是你拿到了朝鲜牌，也要看美国是不是会看中你手里的这张牌，会不会买你的账。那么今年呢二月这个美朝越南峰会不欢而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美国呢，特朗普实际上就很少再提及朝核问题了，就表明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呢，似乎在下降。我来请教邓先生，您认为一旦美中首脑会晤，特朗普会对习近平手中的朝鲜牌感兴趣吗？
高董讲这个牌的问题就是看。习近平来给美国带来的是这个正效益还是负效益？如果说是给两国首脑会谈的时候传达的是说，今年愿意重启这个第三个美朝首脑会谈，而且愿意这个契合的话，那么我觉得川普肯定是感兴趣的啊。如果说是这个带来的这个负效应，当然川普是不感兴趣的。从事情本身的来看呢，就是说美国是可以把这张牌，就是说把朝鲜放下一段时间。因为两国之间是一个非常不对等的关系，对于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你朝鲜的武器你不可能打到美国，而且一回半分你也不可能打日本，不可能打韩国。但是对朝鲜来说，他等不了这么急，因为什么？他的经济在崩溃。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这个自从他这个前年制裁以来，已经一年多时间了，朝鲜这个联合国的前阶段发表报告说，朝鲜的这个贫困呢，包括这个粮食危机是有所加重的。虽然今年在这个改革，而且他现在也不试验核武器了，在改革。另外就是说，中国也在推动今年在改革，但是在联合国的这种制裁下呢，它的改革的步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指望国内的改革来挽救这种所谓的这个粮食危机啊，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金正恩等不起。金正恩等不起的话呢，那他就要向美国妥协。印度来说，他现在的目的拉中国来说，就是说一方面是就是说让我这种所谓的等不起跟他进一步拖延，就是说在中国的帮助下这种程度降低，那么我就可以也可以拖。他有很大程度上有这么一个目的。如果中国买这个全力支持朝鲜的话，那么他也可以就是跟美国进行拖下去，无非就是看中国愿不愿意全力支持朝鲜。
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也许习近平能拿到朝核问题这张牌，但是朝鲜这张牌分量究竟有多重？您觉得他能在 G20 峰会上打动特朗普吗？
这是打动特朗普的因素之一。当然，特朗普主要是想这个沿着他关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那个思路来达成协议。这个朝鲜牌呢，只是在这个较量当中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次要的牌。但是呢， 朝鲜问题又是特朗普第一个执政期以来特别关键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他已经这个两次跟金正恩见面，对不对？在期待第三次，而且他对这个两党也好，美国民众也好，也要有一个交代。
嗯，
朝鲜问题一直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之一。那么这件事儿对特朗普来说呢，是中等程度重要。
嗯，
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能够取得胜利是第一重要。
嗯，
那么中等程度重要和第一重要这个两个如果都能够获得成果的话，特朗普当然心里边是高兴的。
嗯，
他也是期待这样的。这个，所以你不能说他对这件事儿完全无视。
嗯，
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个习近平访朝之前他突然来电话呢？
嗯，
对不对？
好，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对朝鲜去核化根本就没有信心，认为这是金正恩欺骗美国、欺骗全世界，包括这个中国在内的一个伎俩。我来请教邓先生啊，就在昨天，中国宣布习近平访问朝鲜的当天呢，中朝边境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地震。我们许多这个网友朋友们都提到这个小规模地震，很多人实际都怀疑这是朝鲜呢在试爆核武器。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朝鲜真的会为经济利益放弃核武计划吗？
现在看来这场地震是应该是不是朝鲜的，中方也说的是吉林的采石场，因为如果是朝鲜的话，现在已经到今天来了，这个早就有媒体报出来是朝鲜试爆，还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国际媒体报的这个事，应该可以断定就是说这个不是朝鲜试验核武器。而且从逻辑上来看，如果说是习近平访问朝鲜，说刚一宣布访问朝鲜，那么朝鲜是否核武器，那就太不给习近平的面子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断定来说，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朝鲜会不会放着核武器呢？朝鲜当然今天当然不会放着核武器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份内部文件，这个泄露说是这个朝鲜在今天在跟朝鲜的干部里面讲了这个第二度这个核内会谈的时候，说是目的是还是保持这个朝鲜的核大国的这个地位。我们不知道这个文件是真是假，但肯定这也是金正恩的这个真实的想法。
嗯，
中国也知道这是金正恩的真实想法，但是因为从这个地缘这个政治和这个国际博弈的环境来说，对于这个朝鲜怎么吃核的这个进度，双方之间中美朝三方都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可惜的就是说中美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合心，因为常常因为其他的话题在导致的朝核问题上各唱各的调，这样就给金正恩的这个钻空子就起到了作用。
好的，
所以说
好的，那么现在还差一分钟时间，我给李先生吧。也有人认为呢，说朝鲜弃核实际上是中朝合谋欺骗美国和世界。那么每次朝鲜峰会之前，金正恩都要去密会习近平，这就是个明证。李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他中美之间，包括中朝美三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秘密，谈不上谁骗谁。
嗯，
美国的态度其实是说，你只要没有新的核试验，你而且呢，你的这个核武库啊，能在我们相对信任的中国的掌控下，美国就算达到完成目标了。美国早就放弃在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这种这个内在要求了。他认为朝鲜这个持续变成一个核武国家已经不可逆，但是就是怎么控制它，别天天搞核试验，再发展远程这个导弹，然后呢，他的核武库让中国帮助监控，不要发生失控。那么中国对美国这个态度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想办法把朝鲜的核武库控制在自己手里，也用不着再搞什么地下真实的核试验爆炸了，这个模拟就可以，逐渐的把它完善，不要发生更大的风险。这个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要利益上完全是一致的。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邓宇文先生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继续关注这个朝鲜这个热点话题，啊，题目是习近平访问朝鲜，美中朝博弈大戏开幕。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